深圳日本男童遇害燃烧，中共利益交换急灭火。北京七个九十后浸死，江苏汽车再撞小学生。北韩话中共系宿敌，五千年宿敌。斯里兰卡踩一带一路陷阱，总统候选人仲寄望中国。应对移民激增，加拿大明年减10%国际学生签证。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9月20日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深圳十岁日本男童遇害之后，令唔少日本企业外派员工、日本侨民社群相当不安。好多企业要求政府确保日本侨民嘅安全。而知名企业松下电器 Panasonic 就率先宣布，准许员工同家属暂时返回日本，由公司负担所有费用。就事件，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这件事引爆了日本人的情绪，就连日本媒体亦都批评，这不是外相一句遗憾就可以带过的。事件所引发的冲击可能令众多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谢金河透露，由改革开放到现在，日本大约有30,000+企业在中国，特别是在经济泡沫时期，日元狂升到75:1的时代，到中国投资是唯一的供应学说。但是在地缘政治局势改变之后，这个现象已经完全改变，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是挡不住的趋势。日本媒体朝日新闻20日报道，消息人士指出，日本官方正在协调外务省副大臣近期访问中国。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20日在记者会强调，行政部门正在评估保护当地侨民的安全措施。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亦都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说，将会持续强烈要求中方充分讲明事实关系，以及确保儿童安全。据共同社中文网报道，案发之后，遇害的男童就读的日本人学校周边在19日已经加装了闭路电视。报道推测，咁可能是日方要求加强保安之后，大陆相关单位可能希望藉由此举显示迅速采取行动应付。根据日本驻中共大使馆发表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19日在同日本驻中国大使金灿宪治的电话会谈中表示，这件案是有前科的人士所犯的过案。不过中方仲未公布疑犯的作案动机和案件详情。目前身亡男童就读的学校依然停课，下星期将会以连线方式授课。据 BBC 报道，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中全表示，日本国内对于这件事的关注度极高，而且不同程度地表达出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华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学者和记者也都因此表达极大的无奈和愤慨，咁亦都呈现出该事件对日中关系嘅影响系无可避免噶。喺过去几年内，日本社会一直有流言，为日本人去中国会唔安全，会被检查，会遇到唔好嘅事。而呢一啲事嘅发生，无疑证实咗呢一个讲法。林中全同时指出，由于之前已经有受中方邀请到中国访问嘅知名学者喺官方安排嘅酒店里边被警方带走。種種事件令到盡量不去中國成為日本社會主流的考慮。下星期就是日本自由民主黨選舉，由於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宣布退出，日本新任首相將會在下星期正式選出。事件發生之後，自民黨總裁候選人就相繼表達了對這件事的意見。林中全表示，目前三位領先候選人的對華態度都講不上是友好，已经不可能委任亲中人士作为外务大臣。而就在这件事闹得议论纷纷的同时，日本外务省20日发消息说，日中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中共将会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监测活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中共在参与监测之后将会恢复入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岸田文雄表示，希望中国立即解禁， 不過目前仲冇具體嘅時間表。就事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達成共識唔代表立即就全面恢復入口，將會喺提出嘅要求獲得充分符合嘅前提下，逐步恢復符合安全標準嘅日本水產入口。這個消息一出，亦都隨即喺微博同 X 平台熱傳，外界猜測可能同日本男童喺中國被人持刀襲擊身亡掀起嘅全球輿論風暴有關。有網友表示，所以之前抵制到底是為了什麼？核廢水還是原來的核廢水，海鮮還是老地方的海鮮，只是多了一個逝去的細路，拆穿了就是中共妥協了。為什麼關心國民健康不是日日宣傳核廢水多麼恐怖？為什麼現在又開放？真是日日回力標打自己塊面。20號下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回應媒體，否認日本男童遇難和日本水產解禁有關，但是網友並不賣帳，都相繼表示攞生命作為交換籌碼，中共喜歡這樣的模式，以為其他國家亦都喜歡。在中共眼裡面，什麼都是用來交換的，肯定有關男童的死利益交換。雖然外交部還嘴硬，高層已經拍板日本男童換日本漁民經濟利益，為了平息日本國民的憤怒。中國社會壓力越來越大，民眾要找地方發洩，造成社會暴力現象越來越多。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在 X 平台爆料，大概日期是9月19日，地點是在首都北京，成群結隊跳河自殺，90後一次浸死7個。趙蘭健同時配上文字說，北京發生90後成群結隊一起去自殺是少見的悲劇。與此同時，另外一個網友在 X 平台的爆料說，亦都是在19日，江蘇宿遷四雄縣青陽街道山東河東歐四洲學校的東面，有一名男子揸車先後撞到兩部私家車、三部非機動車，之後再衝撞小學生，死傷者一地都是。官方通報說，兩人死亡，一人重傷，三人輕傷。31歲姓周的男子駕駛私家車行兇之後當場被捕，現場救護車載走9具屍體。網友諷刺說，18號是一個日本的，19號幾個國產的，我們中國人在國內殺幾個細路，使唔使咁大肆宣揚啊？你咁係幫助境外敵對勢力喎。亦都有網友對於報復社會針對小學生落手咁嘅現象話，突然發現中國勞好多懦夫，既然生活唔如意，仲被黨剝削糟蹋，但係就唔敢揾剝削者或者佢哋下面為惡嘅鷹犬，只係識得選擇攻擊傷害無法反抗嘅兒童，選擇弱者報復，簡直係懦夫行為。面對生活嘅壓迫感，不如意，有人選擇了報復社會，對小學生落手，還有些人就好像海定的7個90後一樣選擇自殺。網友老司機說，跳之前高叫幾聲打倒共產黨也都算是幾個好漢，來若至死枉過一生。還有人說，既然死都不怕了，就應該揀一個合適的地方，譬如在天安門廣場，譬如中南海。有網友總結說，生活不如意，找路人出氣，都是那句沒有信仰，那就是功利利己主義發展到極致的正常社會現象。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共為數不多的共產小兄弟的北韓，近日有傳出消息說北京是宿敵，更有爆料說之前金正恩還說過中國是5000年宿敵，兩國關係疑似更加緊張。中央日報9月13日曾經分析，兩國最近關係緊張是因為中國嚴格取締扣押北韓毒品、奢侈品等走私物品，而這些物品有很大部分是金正恩使用的。北韓就事件嚴正抗議，並且要求中國歸還，但是中國就拒絕北韓歸還的要求。這些扣押品亦都包括北韓生產的軍事衛星零件和軍需品，造成北韓軍事偵察衛星計劃受阻。在7月30日， 中国庆祝解放军建军97周年的使馆活动，北韩亦都冇派出人员参加。当局曾经向北韩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直接下达命令，不需要睇中国的面色做事。至于北韩境内，就加强对于华侨的管控，包括限制华侨无故离开居住地，限制北韩居民出入华侨家庭。金正恩自从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平壤之后，就大幅减少中国影视作品的播放比例，增加旧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作品，并且严格限制国民和军人观赏中国影视作品。南韩国家情报院前次长、俄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韩基范透露，金正恩在2015年曾经说，美国、日本是100年的宿敌，但是中国是5000年的宿敌，没有中国，北韩亦都能够生存下去，就算是一些小事，北韩亦都不会作出任何让步。斯里兰卡经济崩溃，专家分析咁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好大关系，但是在即将来到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将改善斯里兰卡经济情况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中国。斯里兰卡2022年遭遇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该国经济崩溃，因为没有足够的美元入口必需品，引发街头抗议。西方国家批评斯里兰卡是踩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当中就包括兴建一座没有飞机的国际机场、一个没有船只的海港、一个空荡荡的会议中心，以及一个斥资1亿1300万美元修建的350公尺高的通讯台。在2017年无力偿还中国巨额贷款的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以11亿2000万美元租给中国99年。目前斯里兰卡面临460亿美元外债违约所积欠的巨额贷款和利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将在这个月21日举行的总统大选，民调声望最高的三位候选人分别是现任总统维克勒马辛哈、反对派领袖普瑞马达沙以及马斯克主义领袖迪萨纳卡雅，仲将斯里兰卡的经济未来寄望在中资公司。而这一间中资地产的开发项目叫做都港，工程在2014年公布，由中国海湾工程师斥资14亿美元建设，号称长达40年免税期的经济特区，它被标榜为南亚门户，但是就目前来讲，这个地方空无一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认为，斯里兰卡经济崩溃的原因是政府对中资建设项目作出的愚蠢赌注。随着大选最迟在明年10月举行，临时居民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加拿大18日宣布，明年将会大幅削减国际学生签证数量，并且收紧对外籍移民工的规定，进一步降低该国的临时居民数量。加拿大临时移民数量激增，导致去年人口增长率达到3.2%。加拿大整体人口今年首季突破4100万。当局指出，移民人数的增加导致房屋市场、就业市场和社会服务压力增加。加拿大移民部长米勒曾经在今年1月宣布，对未来2年的国际学生名额实施上限，明年将会发放437000个国际学生签证，比今年的485000人的目标减少了10%。目前2026年和2025年的发放数量相同。此外，对一些留学生和外籍移民工配偶的工作签证，亦都将会设立新限制。政府签发旅游签证之前，将会加强检查，遏止有欺诈成分或者因为条件不符合而被拒庇护申请。米勒表示，来加拿大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渥太华已经表示，目标是将临时居民的人口占比由4月的6.8%下降到5%。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 五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团已经满额，十月的东欧之游已经开始报名。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带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及在日本赏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电话是+1 855 955 5227，可以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的连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